第五节，从洞庭湖到重庆。于是，你们的小木船又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过岳阳时，父亲带你们游览了有名的岳阳楼。岳阳楼濒临洞庭湖边，登楼可以眺望洞庭湖的浩瀚湖水。父亲面对浩瀚湖水，指着楼上岳阳楼记木刻，给你们讲述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父亲说，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诗文兼具，诗文俱佳，但他流传最广的还是这篇散文，因为这篇散文在诗情画意之中写出了旷达的胸襟和怀抱。你看，他一开始就写了岳阳楼之胜景，玉冠府八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斜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然后笔锋一转，写历代墨客骚人登览之情，归结为悲喜二字，最后写出自己忧国忧民之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你跟着父亲朗诵了两遍，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话。这句话影响了你的一生。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饥饿中就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决心研究水稻，为民解忧。1939年元月，你们的小船再次穿过洞庭湖，溯长江而上，过荆州，穿支城，抵达宜昌。你们就在灵风苦雾中的小木船上度过了除夕之夜。没有丰盛的年夜饭，没有欢乐的爆竹，没有热闹的氛围。母亲抱着小龙箱，暗暗伤感。父亲开始也是满面愁容，继而他轻声地背诵古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你父亲是学中文的，很喜欢古典诗词，他在古典诗词中汲取精神的滋养，调整自己的心情。慢慢的，他振作起来，他对你母亲说，华静，不要难过，我们能在平安的环境中一家人在一起过春节，还是幸运的。现在还有好多逃难的人流浪街头，家人离散，没吃没穿，饥寒交迫，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我跟你们读几首诗，提提神吧。你也被沉闷的气氛压抑着，马上呼应，好，好。父亲轻声地朗诵起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草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听完了，你禁不住的首先发问，苏东坡先生说赤壁之战是周郎为主，可三国演义里却说是诸葛亮劝说东吴抗曹，好像主要靠诸葛亮，到底谁说的对？父亲说，这是三国演义美化刘备、诸葛亮，贬低孙权、周瑜造成的结果。其实 赤壁之战主要还是孙权、周瑜打的。苏东坡写《念奴娇·赤壁怀古》时，《三国演义》还没写出，所以根本没提诸葛亮，而只写了周瑜。接着，父亲又给你们讲了苏东坡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父亲对你讲，我最喜欢东坡的这首词，它表现了一种不畏大自然的一切风雨，不惧人世间的一切困难的精神。你们看，天上突然下起大雨，同行的人都吓得狼狈逃避，他却根本不把风雨当回事儿，在风雨中健步前行，等到风停雨住，夕阳照迎，这时才感到世界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风雨。你们到达宜昌后，换乘民生公司民浦号轮船驰往重庆。在轮船上，你听船员们讲述了前些时间民生公司抢运物资到重庆的情景。原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重庆搬迁，而当时到重庆只有通过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这一来，处于三峡末端的宜昌成了入川的门户和咽喉。1938年底，宜昌城中的宜昌长江两岸货物堆积如山，人员挤满客栈，露宿街头，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这时候，全中国的军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从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各地撤到后方的学校师生也都集结于此。在这紧急时刻，是卢作孚以国民政府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身份临危受命，亲临指挥，力挽狂澜，以巨大的魄力和组织才能制定出、策划好、组织好了这次大撤退，在短短几十天时间内抢运了大量战略物资和机关、工厂、学校到重庆，可以说是在危难之际拯救了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命脉。你听到了船员和乘客们对卢作孚的称赞和议论，在心中面对卢作孚有了很好的印象。船进三峡，父亲给你们讲述了《水经注》中对三峡的描写：自三峡700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至于下水相邻，严肃阻绝，或亡命极喧，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1200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父亲还给你们朗诵了李白的《朝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你们几兄弟都听得津津有味，特别喜欢独立思考的你又提出了问题：爸爸，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怎么我们的轮船这么慢呢？父亲给你们解释，李白描写的是下水，有水流送轻舟，那自然非常快，我们现在是上水，水把船往下冲，船当然就慢了。你在船上看到轮船经过急流险滩时非常缓慢，经过青滩、蟹滩、空岭滩时 岸上还有机器用钢绳拖着轮船往上行。你们坐着民生公司的民普号轮船顺利抵达了重庆。在你的一些传记中都说你乘木船上三峡，我不以为然。2015年10月我再次采访你，问到这个问题，你回答说，我们乘坐的是民生公司的民普号到重庆的，是民普号，我至今还记得。而且你还告诉我，你们的轮船上三峡时，过青滩蟹滩时，还有脚滩船用钢索拉着你们的轮船上水过滩。我问你知不知道当时卢作孚在宜昌指挥船队上重庆的事，你大声地说，知道知道。我还问，你知道北碚是卢作孚修建成花园城市的吗？你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你还说，卢作孚的儿子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我们在一起开会时，我对他说，我最崇拜你父亲。由此我想到，你在重庆的12年，在你生命中是何其重要。